兄姊妹们平安。在座的你如果养过孩子的话，你可能都做过这样子的一件事，那就是问你的孩子说，当你长大以后你要当什么。按照当时最流行的电影，你的孩子可能会回答说，我要当 Spider-Man、 Batman 或者是 X-Man。 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我问他们这样子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他长大以后要当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 在座的很多年轻人，你可能都不知道 Ninja Turtle 是什么了。今天早晨如果让我们都回转向小孩，我来问弟兄姊妹们一个问题，圣经旧约里面这么多的人物，你长大成熟以后你要当哪一个？我的意思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么多人物，哪一个是你最羡慕、你最欣赏、最是你 role model 的？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说，他要当大卫，因为大卫年轻的时候英俊貌美、文采飞扬，而且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难怪有很多弟兄姊妹自己当不成大卫，就给儿子取名叫做 David。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他很羡慕以利亚，因为以利亚他一祷告天就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他又再一祷告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而且不止一次，他的武功可以说是盖世。最重要的，以利亚他有那个极大的胆识，他可以一个人对着巴利的850个先知来斗法。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老中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做 Elijah 的。我告诉你一个我小小的秘密，旧约中所有的圣经人物，我最欣赏的是摩西。我很羡慕摩西，他常常可以在神的面前跟他面对面说话。在民数记12章里面，神跟米利安亚伦说，我和我的仆人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的，不用打谜语，不像我跟其他的先知说话要用异象或者是异梦。在这里面对面说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 mouth to mouth， 是如此的亲近，如此的接近。不但如此，我还羡慕摩西，他有一个极大的胸怀。以色列的会众有好多次他们要用石头把个摩西给打死，但是摩西总是匍匐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来代求，甚至他愿意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面给涂抹。我的名字亚伦是30多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就随便翻开字典胡乱取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今天有机会再让我重新一次来选我的名字的话，我可能会学余立功牧师给自己取名字叫做 Moses。 摩西他的一生他都是正直的、合神心意的，但是在他的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犯了一件很大的错事，给他的生命抹下了一个很大的黑点。他一生的盼望，想要带着以色列的会众进入迦南之地，这个梦想却破灭了。生命记第3章里面，摩西苦苦地跟神哀求说，你让我进去嘛，你让我进去嘛，你就让我进去看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就死也瞑目了。可是神跟他说，罢了，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了，你可以到比斯加山上面，你向东西南北观看，但是你不能进入那地。每一次我读到这个地方，我的心里面总是酸酸的。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常常为摩西打抱不平，我跟神说，神啊，你就让摩西进去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不要那么小气嘛。可是当我信主久了， 我慢慢的越来越明白神的公义跟他的圣洁，我现在就不敢这样子想了。今天早晨我们就试着就摩西击打磐石这一件事，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属灵的教训？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有没有什么我们应当要当心的？请我们弟兄姊妹们翻开圣经民数记20章，请我们打开圣经民数记20章，我们从1节念到13节。民数记20章1节到13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民数记20章1节到13节。1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得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你的哥哥亚伦遭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亚伦就遭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方。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再来细细的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主啊，你来为我们做那开启的工作，你来让我们思想你的作为，主啊，你做事的法则。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个在你当中的，主啊，你都叫我们不要枉费这一段的时间，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叫我们所当得的你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恭敬敬地仰望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神圣。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简短，只有前后也只有13节。最近我拜访了一下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图书馆，把有关这一段经文的所有的注释书我都翻了一下，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我发现关于这一段经文的注释是民数记的注释中篇幅最大、页数最多的，而且对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都有。今天早晨我就我自己所了解的和弟兄姊妹们来分享， 可能我的分享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完全的。如果弟兄姊妹们有不同的看见，我也欢迎你吃中饭的时候来跟我分享，让我有多一点的学习。在新旧约中，关于磐石出水和击打磐石的经文出现了很多次，甚至在尼希米、在以赛亚、诗篇都曾经多次的提到，可见得磐石出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摩西击打磐石，叫磐石出水，在圣经里面有两次的记载。第一次的记载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今天在我们的程序单上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去念它。第二次是在民数记二十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出埃及第一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民数记二十章里面记载的是他们出埃及最后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前后这两个事件相隔了大概有38年、39年之久。乍看之下，这两段的经文都有很多类似之处。这两段的经文都在述说一个故事，那就是百姓向摩西争闹要水喝，摩西就到神的面前求，神就吩咐摩西给他们水喝，然后磐石出水了，百姓都喝足了，就再也不争闹了。可是如果我们细细的来查看这两段的经文，我们也可以找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来看。我觉得第一个不同可能是这两批的会众是不同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争闹的会众，神说他们是恶会众，是个 evil generation， 他们是不信神的一群。当他们向摩西争闹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说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地，叫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呢？想当初我们在埃及的肉锅边，我们在那个地方吃buffet，要吃有什么，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但是如此，我们还有不用花钱就可以买的，就有鱼吃。我们还有什么韭菜、葱、蒜，还有黄瓜、西瓜，这些吃香的喝辣的。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地来，要叫我们死在那个地方吗？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这是一群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会众，虽然神已经拯救了他们出了埃及法老的手，虽然他们的身体已经出了埃及，可是他们的心还留在埃及。可是38年后的这批会众有点不太一样。当他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他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这三样的水果，刚好是38年前那12个摊子从以实各谷那个地方把扛回来给他们做见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会众，他们是一个向前看的会众。他们出埃及到那个时候已经走了38年了，他们的信心已经够不上了，所以神连续他们叫摩西给他们水喝。你会发现这一次的事件是所有民数记事件里面唯一一次神没有发怒、没有责备他们的。所以神连续他们，他们信心够不上了，神就要摩西给他们水喝。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进入迦南了，神就要开始来数算那一些神命定要进入迦南的男丁。所以我们可以说此会众跟38年前的那个彼会众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可能不一样的，我觉得是此磐石也非彼磐石。出埃及十七章里面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我们的和合本还有 NIV 都没有把它翻出来，但是新译本跟其他的英文译本都把它翻出来了。在出埃及十七章，神跟摩西说，我要在磐石上要站立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在磐石上英文是 upon the rock， 我不晓得为什么 NIV 把它翻成 about the rock。 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神说他要站立在摩西的面前。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当他说到一个人要站立在另外一个人面前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位置低的人要站立在一个位置高的人的面前。如果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是侧立。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当三个天使他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看到这三个天使，他就俯伏下拜。当这个三个天使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侧立在他们的面前，好像是一个仆人侧立在一个主人的面前来服侍这个主人一样。所以当耶和华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我要侧立在你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说神他要变小了，他要降卑了，他要跟这个磐石合而为一，让摩西来击打。所以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当保罗在写说那磐石就是基督的时候，可能保罗的脑海中就是有这么一幅的图画。如果说那磐石就是基督，他只要一次被击打就完成了救赎，他不需要第二次被击打。当这个救赎已经完成的时候，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要来吩咐他，原文是说 speak to the rock， 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祈求，那磐石那活水就流出来了。虽然这个地方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灵异解经，但是我相信教会2000年来教父们他们的领受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说这个磐石，此磐石非彼磐石。第三点不同的地方，可能是此杖也非彼杖。神学家们对于出埃及十七章跟民数记二十章这两个章是不是同一个章写了很多的文章，他们也闹不清楚，有可能是同一个章，有可能不是同一个章。即便是同一个章，我认为所代表的意义也不相同。在民数记二十章里面说到这个章是利未人的章，写上了亚伦的名字。这个杖原来是一个死的木头，但是它却开了花，结了果，长出了熟性。一根死的木头，它死而复活，它又有了生命，而且是放在至圣所约柜的前面。所以它是一个见证神的杖，是一个有生命恩典的杖。出埃及十七章里面摩西拿着却是一个刑罚的杖，那个杖是亚伦平常走路用的。当亚伦拿着杖击打埃及河河水的时候，埃及河的河水就变成血，所有的埃及人他们就没有水喝了。当亚伦举这个杖敌在地上的尘土，尘土飞起来的时候就变成狮子，就沾满了埃及人他们的身上跟他们的畜生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杖其实可能不是同一个杖，至少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此杖也非彼杖。 我相信我们还可以找到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个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属灵的教训的话，可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个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要能够辨别人事物的不同而做出合适的回应，并不是我们过去发生这个事情，现在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我不知道为什么摩西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很多的解经家都试着替摩西来开脱，他们说民数记二章讲了摩西的姐姐死了，所以他心情很郁闷，所以就没有听到神的话。也有一些的解经家说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他已经心力交瘁了，所以心中烦躁。最近我还读到一篇一个 Westminster 的教授写的文章，他用一个地质学的角度来探讨，他说在出埃及17章逊的旷野，那是一个完全干燥的地方，是不可能出水的，所以磐石会出水，那是一个100%的神迹。但是在民数记20章是逊的旷野，在那个地方有一种水的结晶，摩西在旷野里面前前后后生活了80年，所以他知道去哪里找水，他知道哪里有找水，所以他看到这个地形地质，他知道敲这个磐石就会出水。我不知道这个解释合不合理，因为我不是地质学家，我不懂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摩西的确是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第二点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米利巴是争闹的意思，在3节里面说摩西百姓向摩西争闹，可是到了13节又说摩西向耶和华争闹。难道向摩西争闹就是向耶和华争闹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8章，当百姓们跟撒母耳说要求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就来到神的面前，神跟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乃是厌弃我。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埋怨属灵领袖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是在埋怨神，我们在埋怨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这个不是那个不对的时候，我们可能其实是不满意神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安排，只是我们借题发挥而已。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直接的埋怨神，因为那个胆子太大了，那太不属灵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埋怨人，尤其是教会的领袖。当然教会的领袖会有缺失，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当别人在埋怨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的时候，我们不要凑热闹，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当教会出现的破口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里面来学习。这个诗歌里面他说到，我要站在破口之中，我要以祷告来寻求神，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力量，当教会有出现破口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起来来堵住那个破口。第三点我们也许可以学习的是，在106篇里面说到，这个会众惹动了摩西的灵，结果使摩西说了急躁的话，会众们争闹埋怨，于是无补，反而叫他们的领袖跌倒了，受到了亏损。第10节和合本的翻译非常的文雅， 我这一段的翻译也不是太清楚，所以至少有五种不同的翻译的可能。我就试着把这一段的翻译把它 paraphrase 一下，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摩西当时讲这一段话可能是什么样的口气。我猜摩西可能讲的是这个样子，摩西对以色列的会众们说，你们这些逆贼混账东西，你们还想要我给你们出水吗？门都没有。我想这个是比较接近当时摩西讲话的口气。摩西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神要摩西去跟磐石说话 speak to the rock， 然而摩西一转头他却跟会众说话，结果就说了非常严厉的话。可能他后来也忘记了他是要跟磐石来说话。我相信摩西在这里击打磐石，他是在发泄他自己的怒气，他根本没有准备要让磐石流出水来给百姓喝。但是神仍然有他的恩典，神不因为这个领袖的失败就不给百姓们水喝。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吗？当我们的心不安静的时候，我们的口舌就常常成为这个犯罪的工具。求神来安静我们的心，来管制我们的口舌。我们教会的达耶娜姊妹，她父亲是个书法家，在几年前我跟她的父亲求了一幅字画，我把它裱了起来放在我书桌的前面，作为我的提醒。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当中的赵光成弟兄也是会写毛笔字的。这个字画上面写了六个字，这六个字是多读书少说话，这六个字是我今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也是我去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前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我总觉得自己也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摩西在应该跟磐石说话的时候，他反而来跟会众说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跟他说话，来跟他祷告，跟他亲近，结果我们选择了来到弟兄姊妹的面前来和人说话。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在十二节神说因为你们不信我。解经家们也说不清楚他这个是指什么，是说摩西不相信磐石会出水吗？还是不相信神要给会众们水喝呢？好像都不是。民数记二十章的结尾，神跟亚伦说，神告诉亚伦说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那里的违背在原文里面跟摩西斥责以色列人是悖逆的其实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字可以来描写悖逆，但是圣灵在这个地方选择了一个比较少见的字来描写，而且是同一个字来描写这个悖逆。当然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形容词。你看到吗？摩西斥责了百姓的悖逆，结果他自己被神斥责是悖逆的。弟兄姊妹们，信心一定是带着行动的，信心也包括了完全的顺服。我们常常说信而顺从，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一定会照着神的话去做的。神给摩西三个命令，要去约柜的前面取杖，要聚集会众，要吩咐磐石出水， 摩西做了前面两个，结果他把第三个命令给改了。好在神有恩典，要不然神要给百姓们水喝的计划就被摩西打了一个折扣。所以信心一定要是个完全的顺服。当摩西拿着杖击打磐石，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他把神给代表错了。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拿杖呢？如果不拿杖，磐石就不出水了吗？我想神要摩西拿杖有一个他的用意，他要百姓们看见这个恩典的杖，看到神的同在。神有很大的恩典，他很怜悯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走了40年，你们累了吧，神并没有放弃你们，神仍然跟你们同在。加一点力量，我们再不多时就要进入那迦南地了。神是非常有恩典的。结果该显明神恩典的时候，摩西却击打磐石，却看见了神的严厉。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神的使者，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很多时候我们代表神，我们代表着耶稣基督。当你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马上就把你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合适的见证？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显出慈爱宽容的时候，我们是显出神的公义，我们要显出公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一个软弱的呢？最后一点，让我们看见摩西跟亚伦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真正的原因，乃是他们没有在会众的面前尊耶和华为圣。摩西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他手里拿着杖，他手里拿着见证神的杖，结果他却用在发泄他私人的怒气上面。你发现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这里的手是单数的，如果用双手举杖击打磐石，这是很用力，试着要把磐石给敲开来，让水流出来。但是摩西用一手举杖，而且打了两下，很明显的摩西是发怒的。我知道摩西发怒了，因为我小时候不乖的时候，我妈妈打我就是这样子打的，一只手就啪啪啪打了好几下，所以我知道我的母亲是真的发怒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摩西生气了。摩西的罪是神没有发怒的时候，结果他发怒了。摩西有一个很大的罪，当众人都期盼着看见一个恩典的神的时候，结果他们看见的反而是一个愤怒的摩西。弟兄姊妹，每一次我读到这个地方，我就胆战心惊。摩西他没有尽到他宗保的责任，他反而阻拦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在教会里面多担一点的责任，多给我们一点的权柄，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就好像这里说的尊耶和华为圣呢？我们有没有带领人来到耶稣基督的前面，还是我们阻拦着人家来到耶稣基督的前面？我们更重要的是不是有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变成了自己个人谋利的工具？表面上我们是在为主做工，私底下我们却是为自己在安排。我们有没有把神所赐的权柄用在神所命定的事上，还是把这个权柄占为己有？ 有一位神学家说，他说 The power of leadership is dangerous， 领袖的权柄是很危险的。我们要重视我们的责任跟托付，我们每走的一步都要遵循着神的旨意而行。虽然摩西跟亚伦他们得罪了神，但神仍然有丰盛的恩典，仍然让摩西跟亚伦有那极大的尊荣。当亚伦死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聚集在那个地方，他们目送着亚伦上了何尔山，而且为他哀哭了30天。当摩西死的时候，神亲手把他埋葬在摩押地的山谷中，以色列的会众也为他哀哭了30天。神的恩典实在是大过我们的纵过犯。摩西跟亚伦他们在人的面前，他们还是享受了极大的尊荣。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的年日久了，灵命稍微成熟老练一点，肯定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多担一点的责任，甚至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希望我们今天早晨从摩西击打磐石的这件事件上面，我们有多一点的反省跟学习，叫我们的灵命成长和我们的侍奉都是步步跟随主的脚踪，处处尊主为大，凡事都让耶稣基督居首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来使用圣经上面的话。主啊，你让我们也看见，当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谨慎的态度。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到别的地方，我们都要失脚。主啊，我们都要走岔路。主，求你恩待我们。主啊，你让圣经上面的话能够活出来，活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管是在灵命的生长上面，不管是在侍奉上面，主啊，你都叫我们实在是尊主为大，总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时间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这么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